那个弟兄姊妹打开圣经的约翰福音，这是一段大家很喜欢而且很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四、十五节，我们一同来读好吗？好，开始。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今天你在我们中间，你在我们中间行走，你看得见我们每个人的心，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重担，因为主你是我们的牧者，你是我们的牧师，从我们没有出生一直到我们将来离开这世界到天家，你都与我们同在，并且你都已经记在册上。亲爱的主，求你今天牧养我们，牧养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都是你草场的羊。主啊，也求你将你的话语解开，求你自己向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说话，因为我们何等的饥渴需要你。主啊，也求你把我们心上的帕子揭开，让我们得以看见你、遇见你，挪去各样拦阻我们认识你话语的东西，使你的话语发出亮光来，照明我们心中的黑暗。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求你格外的怜悯这个不配的仆人。主啊，使我常在你翅膀的影下，谦卑在你大能的手中。愿你的话语透过这不配的管道流通出去。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同心合意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知道这段经文是约翰福音里边耶稣的七个我是当中的一个，就是这也是在学约翰福音的时候知道，这个约翰福音里边耶稣有七重的宣告，七个我是，这个其中我是牧人，好牧人，这个是他的七个我是当中的一个宣告。那好牧人，耶稣基督作为一个好牧人的形象在福音书里边出现，其实和旧约当中是一个非常强的对应的关系。在旧约当中的那个牧人呢，有好牧人也有坏牧人。好牧人呢，就是在旧约当中无数次的指明这个牧人是耶和华上帝亚威自己。你比如说诗篇二十三篇大家都很熟，很多人会背诗篇二十三篇。诗篇三十七篇讲到这个，我们就 enjoy 这个在草场 enjoy 上帝对我们的牧养。那同时呢，在圣经里边也有很多地方讲到坏牧人，讲到坏牧人的时候指向的是在教会里边的宗教领袖，不是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不照顾神的百姓的坏牧人。特别好的一个经文就是刚才我们读的以西结书的经文，指明出来这个在上帝在旧约里边讲的坏牧人。那今天我讲的这个题目呢，大家很多人觉得很奇怪，众先贤的敬聘好像是标题党一样，其实不是标题党啊。那就是我们有一次在开一个牧者会议的时候，大家就讲起了这样一个笑话啊，也是一个故事，说在这个天国呢召开一次会议，旧约的先知还有旧约的祭司君王和新约的这些主的门徒们，还耶稣主持开一个会。开什么会呢？就是要派他们每个人都下去到地上的一个最大的教会里去应聘主任牧师。然后这个彼得就先发言说，先让这些前辈们去，旧约的前辈们，先让谁去呢？先让亚伯拉罕吧，因为他是信心之父嘛。亚伯拉罕就去了，去了之后呢，这个就被挡回来了，去牧羊会就把他挡回来了。为什么呢？说亚伯拉罕撒谎，不仅撒谎，说这个人还有这个杀人未遂的嫌疑，先以撒嘛。亚伯拉罕就灰头土脸的回来了，回来之后就让他的儿子以撒去，又被挡回来了，说以撒你除了会修井之外啥都不会干。 适合做工程师，不适合做牧师，那就让雅各去。这个雅各呢，去了之后，人家说你这个人太诡诈，这个心眼太多，不适合到我们教会来。那让谁？让摩西去吧。摩西到这个教会之后呢，教会说不行，说你这个人口吃口才不好，不能，摩西口吃，不能让你做这个主任牧师。那让谁呢？后来想来想去，是让大卫去吧。大卫去了之后，是大卫是旧约里边这个君王的代表啊，是最好的一个君王了、啊。去了之后，这个教会又把他挡回来，说你这个人有奸淫的前科，奸淫的前科，所以我们教会这个不能聘你当牧师。然后那就让谁呢？选一个先知去吧，让以利亚去吧。以利亚旧约里边的大先知啊，以利亚去了之后又被挡回来了，说以利亚为什么不行呢？第一，形象不好，头发是秃的。对，第二呢，这个脾气太暴躁。咒诅孩子是吧？记不记得那个旧约里的经文？就是，那后来彼得说：“那好，你们这些旧约的人都去了，都被挡回来了。那我们现在轮到我们这些兄弟们上了。”所以彼得说：“我先去啊。”然后他就去了。到这个教会去聘牧的时候，这些聘牧委员会一看彼得说：“不行，你至少三次否认过主。”不仅如此。耶稣都复活了，你还想去打鱼，还不想跟主干，所以不准备要你。而且在后来，大家知道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记载他水火装甲的那个事情，那就让这个约翰去吧，就是耶稣最喜爱的门徒约翰。约翰就去这个教会应聘，人家说也不能让你来，为什么呢？首先你这个。不清不楚的，你看你跟耶稣关系多近啊，这个是不是有同性恋的嫌疑我们都不知道，所以不能要你。而且还说你这个人脾气太暴躁，圣经的记载说他是雷子，是不是？那让谁去呢？让啊雅各也不行，雅各也是脾气太差，其他的这些门徒没人敢去了，让保罗吧。最后说保罗这个最厉害的，写了那么多卷书的保罗，让他去吧。所以保罗就去了，去了之后教会又没有骗他，说为什么呢？保罗第一长得太难看，其貌不扬的一个人，第二呢说话太狠，一点不给人留面子，这样的人怎么能让你当教会的牧师呢？我们要教会的牧师必须是温良柔顺的一个牧师，所以你不适合。又被啊，对，我太太说了他还单身。就是在教会里很危险啊，所以最后呢大家就开会讨论，哎呀，说主耶稣啊，还是你去吧，我们都不行。为啥呢？你看这些人要求太高。耶稣说好吧，既然我打发这么多仆人去都被挡回来了，耶稣说那我去吧，我想他们肯定会骗我。耶稣基督就去了这个教会，去了大家一起讨论，就觉得不行，不能让你，我们这些长老都60多岁了，你一个小年轻来的，你才33岁左右，我们不能要你，太年轻。所以这个故事呢，当时我们这些牧者一起开会的分享这个故事，大家都很，每个人都很开心啊，因为大家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发现，真的是我们这些能够站讲台能够服侍神的这些人都是上帝的恩典，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资格服侍我们的上帝。同时也看到我们要聘到一个完美的牧师在这个世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今天讲这个信息呢，就是压力非常的大。我的弟兄姊妹，我是谦卑在神的手中，把自己的灵魂放在灰土里边来讲这个道，因为这个讲道可能会得罪人很多。但是如果一个传道人不讲得罪人的信息，这个传道人有可能是假先知。所以今天我还是会讲什么是好牧师，圣经里边讲的什么样是坏牧师。同时我这个讲道里边又可能得罪我的同辈们，就是我的和我一样做传道的人，但是我还是不怕，只按照圣经的本意分解神的话。那我们看在圣经里边，耶稣基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那我的在我的讲道大纲里，大家看那个纸，那个单子啊，可不可以麻烦您帮我翻一下这个，因为我这个不管用啊，不知道为什么。还有没有新的我可以换？ 就是第一个是牧师与豺狼。牧师与豺狼呢，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很尊敬牧师啊，但是我真的是作为现身说法说，我见过很多的牧师，无论是美国的还是中国的，是家庭教会的、三支教会的，或者是在这里做大牧师的人，就是一个牧师，如果丧失了对基督福音的热忱，这个牧师就变成了豺狼。所以虽然我很尊敬牧师啊，但是我可以这样讲，一个牧师如果丧失了对福音的热忱，那个牧师跟豺狼是一样。为什么是这样的？我们继续往下看，就是在以赛亚书40:11里边说，这个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所以这个在旧约里边曾经预言到一位真正的牧师，他要来乳养喂养小羊。他这个形象呢，就是用自己的膀臂，如同抱孩子一般，用自己的膀臂就是聚集羊群，抱在怀中，慢慢引导乳养小羊，这是好牧师的形象。我们继续来看以西结书说，我必亲自做我的羊的牧人，使他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回。大家看几个并列句啊，失丧的我必寻回，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大家可以看这个好牧师的形象啊，就是如果在我们中间有人做过牧师，做过牧羊人，就知道这个形象是多么的形象的一个。我在小的时候，最多的时候放羊放11只羊啊，没有太多啊，就是1987年、86年的时候，当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家里每家都搞点副业，每家都喂几只羊。那这个放羊的时候呢，特别关注这几点，就是有没有羊丢了，还有有没有羊被谁赶跑了，小孩啊或者什么，还有呢，就是有没有哪个羊受伤了，有没有羊得了生病了，还有哪个羊脾气最暴欺负人，这种羊。就是一个好的牧者是看得见在整个会众，整个他的教会里边的整个会众的每个人状况都是能够看得见的。我们来看刚才我们讲耶稣说他是好牧人里边特别提到了我认识我的羊，并且提到了下边说我为羊舍命。我们继续往下看耶稣基督为什么讲这两点。当耶稣基督讲认识羊的时候，其实是耶稣基督是知道他说他详细的掌握羊群状况的人。所以从正面来看的话，这个牧师必须知道在这个教会里边现在每一个信徒的状况，每一个信徒的状况，这个弟兄姊妹他现在的生命怎么样，他现在与基督的关系到了什么样的份儿，他现在有没有真正的经历重生得救，他有什么样的难处，他有什么样的难背的担子需要你去帮助他，鼓励他，让他能够背这个担子走十字架的道路。然后有什么样的人他现在正在病痛中，正在伤害当中，以至于他没有办法继续跟随上帝。所以一个好的牧师必然是一个认识羊的人，而认识羊群第一个注意的第一个就是在树林里边认识他们。树林里边认识羊就是必须有树林里边的祷告。所以一个没有祷告的牧师，可怕的牧师，他除了会在教会里把牧师把牧职当成一个职位挣钱之外，不会干别的。那我们这样来看，在1995年的时候，美国的福音派联盟做过一个统计，统计什么呢？在美国的牧师平均每天的祷告时间，大家猜一猜多少？猜一猜，10分钟。那2007年的时候又做过一个统计，大家猜猜多少？5分钟。一个牧师平均的祷告时间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要求我们的弟兄姊妹好好的祷告神？所以我记得啊，2007年的时候，我参加在北京的一个香山参加北京的一个老传道人的培灵会。当时这个老传道人呢，我们一进去这个聚会的地方，这个老传道人就开始 整个会场安静，我进去之后认为出现了什么问题一样，一直安静了一个小时，整个会场没有人说一句话，全都是从磁带里边传出来的敬拜声，就是那个音乐声，没有一个人说话，鸦雀无声。我就很不习惯，我进到这个聚会里边，我说这帮人干啥呢，在哪？后来我知道，他就告诉我，他说这个叫在神的面前安静，在神的面前祷告。所以我从这些前一辈的老传道人身上，我学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功课，就是一个没有在神的面前真正的祷告神、摸到过神的人，他就没有办法把人领到一个真正的上帝的面前，因为瞎子不能给瞎子领路。所以耶稣说他认识羊的时候，是指他每天早上起得很早为这些羊群祷告，而且他真的是观察每一个羊的需要、每一个羊的状况。那另外呢，他而且是为羊舍命的人。所以有一句大家很熟悉的这样一句话，就是有人说是约翰卫斯理讲的啊，我也在他的书里面发现了他引用的这句话，最初谁说的不知道，就是说你一个人呢要逃避做传道人，如同逃避地狱的火一样。他为什么说这个呢？就是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上帝给我们将来审判我们的时候，不是按照我们的恩赐大小审判我们，按照什么？按照我们的忠心审判我们。所以传道人呢，讲话的机会就多，得罪神的机会也多，然后托福的灵魂多，得罪神的机会也多。所以将来我不知道在地狱当中有多少个传道人，到处传道，到处赶鬼，到处医治别人，但是自己的灵魂却没有被医治，在地狱里哀哭切齿。圣经里有这样的经文，耶稣基督教导过，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但是主却说离开我一边去吧，根本不认识你们。所以如果一个传道人没有真正的呼召，是想挣钱的就去市场当商人，想当官的就去考公务员竞选总统，想去搞这个世上的人际关系的就入党做共产党员，但是唯独不要来教会，因为教会是一个玩命的地方，教会是一个玩命的地方，不是搞这些的地方。当耶稣说他是一个为羊群舍命的人，是指他来的时候就已经决定把自己的性命舍给这世上的灵魂。所以我们当我们钉钉在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位舍命的榜样。所以在过去这些年，每一次跌倒，每一次软弱，每一次走不下去，每一次不相信了，每一次被琢磨，每一次被教会的弟兄姊妹辱骂，被看不起，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跪在基督的十字架面前思想这位为羊舍命的耶稣基督。所以他决定放弃自己的尊荣及所有，换取我们的尊严及所有。所以有一首诗叫我舍所有为你，为你，你舍什么？为我，为我，大家很熟悉的一个诗歌。那豺狼呢，就是何西阿书里面说豺狼的时候，说以色列的领袖说他们吃我民的赎罪祭，满心愿意我民犯罪。为什么这些领袖们这些牧师们希望神的百姓犯罪呢？因为在旧约的时候，百姓犯罪的时候，他就要去献这个，拿这个拎个羔羊去献祭，然后献祭的时候，这些人就可以把这些祭品中的一部分自己吃，所以就特别希望以色列民犯罪，他们就得到更多的奉献，得到更多的供应。所以这些人呢，其实他们的神是他们的杜甫，不是真正的上帝啊。我们来看以西结书34:3-10里边，说到对恶魔人的审判的时候，说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没有医治，受伤的没有缠裹，被逐的没有领回，世上的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管，因无牧人，羊就分散，鸡分散，变作了一切野兽的食物。然后而且下面有一个图片，就是羊在各个山高岗上流离，全地上分散，无人寻找，无人去找。当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特别伤心的一个图片。当时的以色列民，当时以西结时候的当时的以色列民，真的是他们寻求耶和华上帝，却没有无处可以寻求， 就是那些领袖本来上帝把他们放在一个位置上，需要帮助他们，让他们认识上帝的耶稣基督的上帝的律法的，但是那些人没有好好的解上帝的律法，不仅没有好好的解上帝的律法，也没有把这些人的需要带到上帝的面前，把他们的罪来到上帝面前，为这些人涂抹，为这些人祷告，求上帝赦免他们，同时也没有把上帝的信息带给他们，说上帝安慰了你们，上帝审判了你们，上帝希望你们回转，没有这样的信息。所以以至于以西结讲说，这些人吃脂油穿羊毛，再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所以这是个很让人很难过的一个图画。然后耶利米书23:1-2，耶利米先知也是大声的疾呼说，耶和华说，那些残害敢犯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说，你们敢犯我的羊群，并没有看过他，我必讨你们这行恶的罪，这是亚威耶和华说的。所以上帝不光是要审判我们信徒，而且要审判牧师，审判牧师，所有的在各个教会里站讲台讲道的人，他所讲的道每一句话都要定准了审判的自己。不光是要，为什么我每次讲道都说弟兄姊妹用心听啊，因为这个道不是这个讲道的人他自己讲的。所以我听一个老传道人跟我们讲说，不要因为站讲台的是谁听他讲道，而是因为他所站的是讲台而听他讲道。所以在这个话语当中，上帝说明了将来他要审判这些恶的牧人。我们继续往下看，说这个恶的牧人呢，他们有两个追求的。第一个呢，就是为财力糊口，只知道牧养自己。所以大家知道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很熟悉的以利的两个儿子，是吧？大家献祭的时候来耶和华献祭，然后这些人先把那个献祭的肉没献给耶和华之前先给自己吃了。所以这里边就说，这两个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我在一个牧师团契上分享，在西海岸的牧师团契上，我们一起几个人一起分享，我当时我就讲，做牧师的人是吃圣肉的人。吃圣肉是什么？圣洁的圣，不是吃剩下的那个圣啊，圣洁的圣，吃圣洁之肉的人。所以在旧约里边，以色列12个支派，有一个支派是利未人，就是这些人呢没有自己的产业，他们唯独以耶和华为产业。所以其他的11个支派呢，把自己的收入，然后拿出1/10供养这些利未人。在新约当中，然后牧师制度的设立，自从使徒时代一直到如今，牧师制度的设立参照旧约的标准，就是供养在教会中一部分人，为了良心，为着律法，为着爱上帝的缘故，放弃自己的职业，不在这个世上挣钱，而是单单以耶和华为自己的产业的这样一帮人。所以但是圣经上非常明确的讲，当一个牧师忘记了他的圣召，而是只是把这个当成职位户口的话，这个牧师就已经得罪了上帝，他已经跑偏了。所以我在那个巴尔的摩的时候，有一个牧师讲一个故事，讲一个什么故事呢？说有耶稣基督融进圣城的时候，骑了一头驴融进圣城。融进圣城之后呢，大家都很欢迎他，就把这个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铺在地上，然后用棕树枝来欢迎他，大声欢呼。这个驴就很开心，这个驴说，你看多受尊重啊。然后呢，等耶稣基督定了十字架之后，这个驴又进了耶路撒冷城，大家用这种石头砸他。然后这个驴就很纳闷，很不理解，因为前后反差太大了。这个驴就大声疾呼给这些百姓说，一周之前你们对我那么好，大声欢呼欢迎我，这一周之后我来，为什么你们这么对我？那个你们这些人太不仁义了。然后那些人就说我告诉你，当时我们欢迎你是因为你身上坐着耶稣，今天我们不欢迎你打你是因为你不过就是一头驴。真的，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就分享传道人，一个传道人丧失了呼召，丧失了福音的托付，没有真的是把福音当成宝贵，把基督当成宝贵，他就真的是如同把 耶稣基督从自己身上拿掉那一头驴一样。我们继续往下看，以赛亚书56章骂这样的牧人说，他看守的人是瞎的，看守的人就是守望的人啊，就是祷告的人，看着这些羊的人，没有知识，都是哑巴狗，不能叫唤，单做梦，躺卧贪睡，这些狗贪食，不知饱足，这些牧人不能明白，个人偏行己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弟兄姊妹，听的时候很爽是吧？真的，求主拿掉这个恶心，不要让我们觉得很爽。因为我在这个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就很爽。我在想，我一定不能做这个牧人。同时，我在想，其实我的路还长得很，将来很可能变成一个与神为敌的人。所以听到这样的信息，既要有怜悯，又要心里有正直。说这些牧人不能明白，个人偏行己路，个人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刚刚前几天，刚刚赵永吉牧师，韩国最大的教会叫纯全教会福音教会，最大的80万人的教会。然后教会的他的儿子贪污，赵永吉的儿子贪污了将近多少30多亿，37亿韩元。然后他自己是他自己签的字让他儿子贪污的，所以最后他就被判了3年这个。有期徒刑5年的缓刑执行，就是这种丑闻呢。还前一段时间，很早之前有一个叫金贝克的美国的牧师也是如此。最后，这个检察官进到他的那个洗手间里，发现他那个水管都是金的，金水龙头啊。所以这些人呢，打着牧师的称呼，有牧师的名字，其实呢，他们不是牧人，他们是披着羊皮的豺狼。我们来看那个假牧人关心什么，关心剪羊毛，因为羊毛可以卖钱，然后关心吃羊肉，把羊吃了，然后炫耀羊的数量，我们教会有多少多少人数，我们是个大教会，我们教会的那个 building 特别漂亮，特别关心这个。然后但是他根本不想这个羊他如果吃不饱，这个羊和主的关系不好，得不到牧养，这个羊没有真的在真理里边得喂养，它就不可能长羊毛，它也不可能有羊肉。他忘记了这个，只想着要奉献，不想着关心羊群，不想着为他和他一起玩命，不想着陪伴他，不想着爱他，不想着用爱心用正直传讲神的道，那羊就不可能长胖了，只能是瘦瘦弱的羊，然后羊毛也长得很慢。如果把重心放在剪羊毛和吃羊肉上，弟兄姊妹，这个教会就不可能兴盛，人数也不可能增加，因为弟兄姊妹都在苦胆当中。我们来看不牧养第二个特点，假牧人的特点，不牧养却辖管羊群。耶利米先知说，这些牧人呢，毁坏我的葡萄园，践踏我的粪，使我美好的粪变为荒凉的旷野。他是干什么工作呢？毁坏我的葡萄园。毁坏葡萄园的是什么？魔鬼撒旦才毁坏葡萄园呢。所以看起来是称为牧者，其实却已经成为神的敌人了。我们来看这些在地上的教会当中，这些牧人还有一些特征，就是第一兄地上的智慧统治教会。雅各书里边说得很清楚，地上的智慧是什么，天上的智慧是什么。天上的智慧是仁爱、清洁、温柔。天上的智慧，那个智慧是不是用地上的手段在治理教会，而是依靠上帝，把这个教会放在上帝的手中，让上帝来治理教会，自己只是一个仆人，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管道而已。但是那些用地上统治教会的很多的牧师，在大陆有一些牧师啊，这是我来接触啊，在大陆认识一些牧师，那就是跟黑社会老大一样啊，恕我直言啊，真黑社会老大一样，在教会里说一波了，那家伙那所有的人对他都没有缺乏约束力，他说干啥就干啥，他说要给谁钱一个签字也没有收据，在家教会没有，不是法人单位吗，根本没有收据，所以花钱这些干什么呀，真的是大大的得罪上帝，谁要敢挑战他的权威他就整死你，还不如黑社会了。黑社会道义有道，但是教会呢却变成了江湖，变成了一个某一个人说话比上帝的分量还大的一个地方，多可怕。还有就是不关心羊群死活，管他羊群死活， 管他来了这个人到底信不信主，是否能够来到基督面前，是不是能够长成基督的身量，不管，只管就是自己在教会里说话算话，还有管教会里能有多少奉献，就把教会当成自己的独资公司，所以不允许别人接主任牧师的，自己走了之后就留给自己的儿子，叫世世代代永远相传，跟皇帝是一样，这个是真的是得罪神，极其得罪神的，与神为敌，上帝也要与他为敌。我们来继续看山羊与绵羊，山羊与绵羊呢，也是圣经里边很熟悉的一个比喻，最好的对这个图画的表达，大家知道就是在启示录里边。我们来先看以西结书里边一个经文，说你们这些肥壮的羊在美好的草场吃草还以为小事吗？剩下的草你们竟用蹄践踏了，你们喝清水，剩下的水你们竟用蹄搅浑了。这个山羊坏就坏在他会自己吃呢，吃完了之后还不让别人吃，还得把它整坏了不让别人吃。所以在这个图片当中，其实是指的是以西结用这个图画是指在教会当中的一些人，他不仅仅是指领袖，是指一部分人，一部分弟兄姊妹，号称是基督徒的人，号称是信上帝的人。他们这些人呢，有特征就是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不关心自己弟兄姊妹的利益。我们继续来看下边以西结书里边耶和华的审判书，我必在肥羊和瘦羊中间实行审判，因你们用鞋用肩用击一切瘦弱的，用脚抵触，以致使他们四散，所以我必拯救我的群羊，不再做掳物，我也必在羊和羊中间实行判断。弟兄姊妹，不要认为我们的上帝是眼瞎的上帝，不要以为我们的上帝看不见，不要以为我们的上帝是个死的 dead god， 不是这样的。上帝的审判速速的能临到一些人。我在这个国内教会里边曾经经历过很多的这样的上帝的审判速速的临到一些人的见证，就是有些人破坏教会，把教会当成敌人来对待，迫害神的传道人，迫害神的仆人，特别是那些敢讲真话的人。说实话，上帝没有让他有好下场的。我跟海淀宗教办的人，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最后一年几乎每隔一个月有两次被他们请喝茶和喝咖啡和吃饭，然后海淀宗教办的有一个姓王的叫不说他名字了，姓王的一个人，他就请我喝茶，然后后来我们俩就成了朋友。他最后我们在喝茶吃饭期间，他就给我讲这样一句话，让我很震惊。他说郭义军，他说你知道吗，这个活我不想干，我早就想辞职了。他说在我们单位里边，凡是迫害你们家庭教会的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要么出车祸死了，要么妻子得了癌症，得了白血病。他说我们单位十几个人，没有一家是完全的。他说我早就想辞职了，只是他说我辞职之后不知道干啥。弟兄姊妹，这是对教外的人的审判，对教内的人也是如此。因为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那些在教会里破坏别人的信心绊倒人的，那在教会里把教会当成做交易的地方，卖鸽子的地方，兑换银钱的地方，把教会当成满足自己的私欲，满足自己的目的，一个 business purpose 的那样的人来到教会里边，弟兄姊妹，上帝也要审判他。如果不悔改的话，看上帝怎么看他，怎么待他。所以不要把上帝想成一个白胡子老头，慈爱和善，随便欺负的，绝对不是这样。那么从古至今，凡是把上帝不当成上帝的人，上帝就不怕他当成应当被当成的。所以我们来看在马太福音里边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 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继续往下看，然后马太福音继续讲，王要向他在左边的说，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饥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住我，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我。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是不坐在我的身上。有人说基督不在这世上，有人说基督不在这世上，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就是这里基督说那个最小的弟兄， 凡是坐在这个弟兄身上的，就是坐在基督身上。我们继续往下看，只爱弟兄不爱他人，没有担当弟兄的苦难，没有担当弟兄的苦难，没有坐在弟兄里最小的一个人。在教会里待久的人，说实话，信主信的时间长就会知道，在教会待久，很多在教会待久的人就会慢慢的把教会当成一个宗教的生活。哎，你周周日去唱唱诗，大家认识一下，打个照面，然后哎，我还活着。但是真的慢慢的忘记了与基督的那个 living 的那种活水一般的关系，慢慢的就丢了，以至于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信什么，越信越苦，越信信的越信不下去，越信越觉得信仰像一个枷锁，谁倒了八辈子霉了把我带到教会来了。听姊妹，如果是这样的信仰的话，还不如不信呢。如果这样的信仰还不如不信，我真的奉劝这样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现在觉得来教会是这样的话，我劝你好好的思想一下为什么来教会。在北美的华人教会里边，很可怕的一点和国内不一样，在北美的华人教会里边，因为除了去教会，华人没有太多的地方可以去，所以更使我们反省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如果我们信心的投注的对象不对的话，无论你怎么信都可能是信的错的。所以我昨天在读一本书叫 Center Church， Tim Keller 写了一本书，这本书里面就说得很清楚，说当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听了很多场讲道，当弟兄姊妹来教会很长时间，每一次都给自己的知识系统里面更增加一点东西来听到的话，这些弟兄姊妹慢慢的都会失掉福音的中心，失掉那个根本，失掉那个最重要的那个根基是什么。我们来看，继续往下看，绵羊的时候，讲到绵羊的时候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做客里你们留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啊，虽然说这个在印度的有一个叫德兰修女，德雷也翻译成特蕾莎，德雷莎修女，然后很多人改革宗的人对她有很多反面的评价，但是有一句话我特别的打动我，一句话就是她在印度的街头把那些得大麻风病的人抱在怀中，在他们临死之前就是抱他们看他们一眼，说几句安慰的话。然后当有人问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德兰修女说这个其实我看到的不是这些得大麻风病的人，他看到的是谁，他说我看到的是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到在我们中间有受苦的弟兄姊妹而塞住我们怜悯的心，弟兄姊妹，我们就得罪上帝了。我们继续看弥迦书六章八节里边，把整本圣经给概括起来了，就这一句话。往 CIU 走的路上有一个大牌子就写了这句话啊，世人呢，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大家知道摩西五经对折，就是把希伯来语字母拉一下对折，折开中间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是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这个就在新约里边，耶稣基督屡次强调的律法的核心就是爱神和爱人。一个声称自己爱神的人，对别人的灵魂毫无负担，这个爱神就是假的。一个声称爱人的神，爱人的人对神没有敬畏，这样的爱人也是假的。所以提姆凯勒讲说，一个人有爱并不证明他是基督徒，一个人有爱并不，但是一个真正爱基督的人必然会有对别人灵魂的爱。所以牧师是什么呢，牧师是主的羊，不是教会的头。弟兄姊妹，这个观念一定不能搞错，牧师是主的羊，不是教会的头。如果非得说牧师是一个什么，就是牧师是一个和弟兄姊妹一样犯罪得罪神，需要基督的怜悯，需很多的软弱，需要弟兄姊妹的帮助，需要大家扶着他，我们一起走天路的一个受苦的人。所以如果弟兄姊妹把牧师定位成仆人，把牧师定位成仆人， 虽然他真的是弟兄姊妹就得受亏损，因为你就想用他。所以在北美有一句非常，在传道人中间有一句名言，就传道人叫随传随到的人。杰西牧师去，我们都有工作，给你发那么大的薪水，你不去接谁去接啊？搬家牧师去，你不去谁去啊？我们都在上班，周一到周五你得去。然后以至于牧师成了消防员。其实牧师呢，要以祈祷传道为业，要给他时间专心祷告，要给他时间专心研圣经。然后牧师是作为仆人照顾葡萄园的人，但是这个作为仆人呢，是牧师自己的心态，不应该是弟兄姊妹想使唤牧师。还有呢，众信徒与牧师之间，继续往下，众信徒与牧师之间没有根本的区别，没有圣俗之分，不是说牧师更圣洁。所以我不赞同只有牧师有权柄受洗实习，我也不赞同只有牧师有权柄带人做节制祷告，这都是假道，都是鬼道。然后没有圣俗之分，牧师和弟兄姊妹一样，都是俗人，也都是圣人。圣人是因为基督已经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了，俗人因为我们都是罪人，都在活在这个世上。但而且牧师没有超级属灵人，大家不要想雇一个超级属灵人来。很多老牧者，你给他相处时间长，就会发现这个老牧者会常常讲，主啊，怜悯我这个罪人。为什么？因为他越来越发现自己有罪得罪神，他也越来越发现基督的恩典何等的浩大。所以不要想聘一个超级属灵人，想聘一个超级属灵人就是拜偶像。还有牧师很可能是教会里最小的一个，牧师是教会里很可能最难的一个。为什么你知道吗？我们都有自己的圈子，对吗？我们都有自己的圈子，我们在单位里面有同事，是吧？我们还有一些世上的这些哥们儿，但是很可能牧师在教会里找不到一个贴心的说话的人。你们知道做牧师难在所有的人对你都有期待，而且对师母也有期待，叫红蒸师母肉，然后这个热炒牧师什么蹄儿，就是恨不得就把这个牧师啊，就把这个牧师架在火上烤，他有一点缺点都得指出来，然后论断背后。然后那个属灵的征战不是来自魔鬼撒旦的攻击，来自弟兄姊妹的口，天天在家里捣鼓，我的牧师怎么样，今天讲怎么样，然后今天哪句话说的不对，讲到讲的不好，又没有探访谁，又没有照顾谁。然后这个牧师是活在这样的话语当中，话语都是含有都有能力的，弟兄姊妹他能不孤单吗？所以一个牧师在教会里没有几个贴心的祷告的同伴的话，这个牧师做牧师做的真难，真可怜。而且正像大卫的当时拿单先知给大卫说的一样，很可能你知道吗，很可能这个牧师就在教会里的服侍就成了他唯一的一个羔羊，他除了教会什么都没有。所以真的弟兄姊妹，你们要可怜牧师，如果将来无论谁来做教会做牧师，不要光想着牧师比你们刚强，其实牧师很软弱。而且属灵征战的秩序来说，就是擒贼先擒王，一个教会先散架子，先从牧师散架子，先攻击教会的牧师。所以在新加坡，我一个新神读神学院的后来毕业在北京做牧师的一个同学加勒牧师，他就讲他就在新加坡呢，他们有一个撒旦教的一个总会在新加坡。所以撒旦教的人呢，每天晚上就是新加坡时间每天晚上凌晨一点钟左右，这撒旦教的人就一起敬拜，干什么呢？攻击牧师的家庭，就是让牧师离婚，让牧师家里出事，攻击教会牧师的家庭。哎呦，听到这个消息特别特别的震惊啊！弟兄姊妹，我们不只是活在一个可看得见的世界，如果我们只活在一个可看得见的世界，我们就不用来教会了。这个世界真实的有一些黑暗的势力，真实的有属灵的征战，真实的有得胜，真实的也有失败。那么我们就是牧师呢，教会的信徒有为牧师祷告的职责，然后做一个爱牧师监督牧师的人，为牧师祷告，关心他的需要，而且不要做一个明哲保身的人。如果你看到这个教会的牧师得罪神了，明显得罪神了，去找他，单独找他。如果教会牧师不听，再找两三个弟兄一起去找他。 你比如说你看到他在金钱使用上得罪神了，有两点教会的牧师最容易得罪神的，第一个是男女关系，第二个就是金钱。如果一个牧师能够在这两点上持守清洁，这个牧师一辈子不会出大事。所以如果将来在我们华人教会来了一个牧师，或者是我们中间有牧师兴起，弟兄姊妹，你们要用爱心去面对他的罪，因为这个才是真兄弟真哥们。世上的人都知道有争友，在教会里却很多的是明哲保身的人，看见了问题自己在背后嚼舌头，不敢面对面的。为什么？觉得 confront 很难，也不想得罪人，以至于教会变成了人舟，就是人与人之间搞人际关系的地方，很惨。弟兄姊妹，我们本来想找一个精神的家园，我本来想逃到一个不想生活在那个地方，我们想生活在别处，我们想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但是我们进到教会之后，发现我们没有几个可以说贴心话的人。我们遇见了难处，得了什么病，或者说遇到了特别大的难处的时候，我们不想找教会的弟兄姊妹分享，害怕他们嚼舌头。我们甚至想找一个不信的人，觉得不信的人比不信的人还好。这种多不正常啊，弟兄姊妹，这本来不是应该是教会的情况。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就是聘牧的时候呢，用钱聘到的牧师不是好牧师，用心聘到的牧师是好牧师。我们来看，钱是不值钱的，最不值钱的东西，越有钱的人越知道钱是不值钱的东西啊。然后心是最贵重的东西，所以当圣经里面讲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的神的时候，神是要得到我们的心的。弟兄姊妹，你可能是在教会里有过很多的活动，天天焚烧己身去爱别人，但是你的心不在基督身上，你的心很可能在别的地方，这个就很惨。这个就是我们抓了芝麻丢掉了西瓜。我们来看几个不一定，就是牧师不一定非得是年龄大的。我特别要说这一点，因为我们教会曾经有过定过规矩，说要一定找一个主任牧师年长的，最好是60岁以上的。这不是逼我们退休之后才去奉献做传道人吗？这是不符合圣经的，这是得罪上帝的。我敢说这样的要求也是不符合神的，就是不一定非得是教会牧养经验多的。我不是为自己辩护，因为我的护照是国内啊，就是不一定非得是牧养经验多的。弟兄姊妹，牧养经验的多的人城府也多，你们明白我的意思。戴着面具的人很可能是牧养经验的多的人，但是也有可能是这个人真的是属灵和神上帝关系好，他真的是属灵上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了，也有可能。但是就是教会牧养经验当然是很好，但是最重要的是他能够和我们一同的经验上帝。再一个呢，是不一定非得是家里孩子少的。我们 CIU 以前有一个校友，没有人聘的牧师在北美，为什么呢？最后他就去市场工作了，他家有6个孩子，人家这家伙能把他给聘了，我们就不完了吗？这教会的被拖死了。其实他没有想到这些都是神的祝福啊，这样都多一个人还不会多一份口粮啊，还不多一份祝福啊。所以这些也是世上的智慧，魔鬼撒旦的道，不是上帝的道。还有呢，教会不一定非得买一送一啊， buy one get one bonus， 买一个牧师，聘一个牧师最好师母免费服侍，而且也是全职的 full time，而且最好家里还有一个16岁左右的孩子带幼子，还会弹钢琴最好。哎呀，我们的期待多高啊！我们这真的是商业的头脑，在美国工作时间长了之后，满脑子都是钱的事儿。这些是得罪神的，这是魔鬼撒旦的道，这不是神的道，不应该是神的教会的事情。还有呢，不一定非得是有绿卡的。我就说这个韩国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真的有成全弟兄姊妹的心。韩国教在哥伦比亚13间教会，我遇见他们4个牧师，拥有2个牧师是 CIU 的同学。然后他们呢，他们怎么成全自己的弟兄姊妹？这个弟兄姊妹如果不行的话，我们成全他一起让他行，他不爱主，我们成全他一起爱主。我讲一个故事啊，我去2001年去伯明翰参观第一弟兄会，第一长老会 PCA， 我很震撼，接待我们的是James 陈雅各牧师，韩国的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然后我后来听他的长老讲这个牧师的经历，这个牧师是伯明翰长老会的一个神学院毕业的小神学生，然后就在这个教会里固定的参加聚会。 参加聚会的这个教会就在聘牧师，聘牧师的时候呢，他们其他的长老和执事都说我们要找一个有经验的年长的，但是一直没有来，没有预备。最后其中一个长老就说，哎，这不是有个小伙子吗，我们就让他当牧师呗。其他牧师就说，哎呀，你开什么玩笑，其他的长老说，你让他当牧师谁会服啊。然后不行，最后这个长老在祷告里边就觉得一定要让他当牧师，所以就是把这个非常年轻的20多岁的小伙子，最后就决定，他说一一的去找他们谈，决定就聘任他当这个教会的牧师。然后这个就陈雅各的这个 James 陈，他就在这个教会真的待下来了。一开始很难呐，他什么都不懂，就去找这些长老，找这些执事，找这些信徒，一个一个去探访，一个去聊，谈自己的软弱，然后这些人就一个一个帮助他，一个一个跟他一起担当。你知道，慢慢的这个弟兄们成长了起来。然后10年过去了，这个 James 陈成了一个在韩国教会里相当有影响力，生命相当好，相当摆上，相当爱主，相当为信徒舍命的一个好牧师。这个人成了好牧师，是因为有一些弟兄姊妹尊重上帝，敬畏上帝， Fear the Lord， 把上帝当成上帝，把人当成人。然后不一定是非得有城府深的，不一定是非得是品格完满的人，品格完满的人只有到天国去找，在这个世上没有。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中间的人，谁觉得自己是品格完满的？没有人举手，我相信。所以要找一个正在被上帝改变的，有心改变的。我们继续往下看几个，一定要是有真呼召的。真呼召的就是他真的与主有关系，真的是呼上帝呼召他，让他服侍上帝。一个有好的家庭见证的人，家庭的他老婆最知道这个人的生命状况怎么样，一定要在圣经上卓越的人。还有一个是一定是一个喜欢祷告的人，一个每天祷告5分钟的人，他不可能和主有好的关系。还有呢，一定是愿意为信仰付代价的人，就是他愿意为了信仰摆上时间，他愿意为了信仰玩命，他愿意为把弟兄姊妹的事情看得比自己的事情重要，这样的人。一个对基督的使命宣教和传福音有负担的人，一个不戴面具的人，真实的和弟兄姊妹一起成长的人，一个有牧者心肠的人，就是看见那个流离失所的羊他会伤心，看见你的受伤，看见你生命他会流泪，看见你软弱他会跪下来每天早上为你祷告，这样的人。一个嫉恶如仇的人，看不见罪恶，不能容下罪恶的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人不是故宫，是用钱买不到的，是需要在祷告中向神要，在祷告中去摸到这样的上帝的心意，并且有一个心愿，就是愿意成全一个即使不完全的人，即使还很软弱很年轻的，愿意成全他，我们弟兄姊妹一起奔走前路。最后讲一个故事结束我今天的讲道啊，就是我去华盛顿住在李牧师的家里，那个一个李长老的家里。这个李长老和我们有私交，他就跟我们俩在一起去公园散步的时候，晚上吃完饭，他就跟我分享这样一段话，特别深的激励到我。他说，郭传道，我们俩谈了很多教会的事情，他说，我告诉你，我非常爱我们这间教会。他说，我非常爱我们这间教会。他说，我也非常爱我的牧者。他说，虽然有很多人说我们的牧者神学上不正统，但是我很爱他。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爱你的牧师？我其实想问一些更深层的原因。他说，你知道我郭传道，他说我们家一家七口人，我在这个教会聚会当长老，我没有，有时候没有太多的时间为我的家人祷告。他说，我是把我这一家人七口人的性命托付给我们的牧师，让他为我们家人祷告。你说我能不爱他吗？他虽然这个观点本身好像觉得好像自私自利，其实不是自私自利，而是他真的是有，他知道属灵的祝福的重要，真的知道属灵的祝福的重要。那个传道人的祷告啊，我跟你讲，千金难买。传道人的祷告啊，比总统的发令都管用，因为有神的使者与他同在，因为他在那个位置上，上帝与他并行。所以弟兄姊妹，我鼓励大家，将来有一天，若是在我们中间兴起传道人，爱他们，成全他们，监督他们，与他们一同成长。然后一个成全人的心 来对待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弟兄姊妹都需要成全，成全他们，让他们担当上帝托付他们的职责，他们将来无论开职场，无论是要去做宣教士，无论是在各个岗位服侍神，都要为了成全他自己宁可舍掉自己，使他有更多的服侍的岗位。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每个人，我邀请弟兄姊妹啊，麻烦弟兄姊妹一起站起来。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祷告，听到这样的信息，你个人在你的和上帝的关系当中，你有什么样的回应？我们一起来同声的，每个人都开口来向神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已经听见了我们的祷告。主，我们以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的经文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们的罪，洗净你们的不义。主啊，这在我们中间，我们中间若有人以前背后论断过牧师，说过牧师的坏话，然后指手画脚得罪过上帝以至于自己虽然不在牧师的位置上，却看着自己坐在审判者的位置上，比牧师还重要，比牧师还有话语权，这样的人，主啊，今天他们因着他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和悔改，求你就赦免，使他们经历生命的更新，从今天你都不再纪念，就赐给他们赦罪的平安。主，为今天求你求一个恩典，耶稣基督，就求你将公义和正直将爱心和怜悯赐给我们这间教会，也把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每天将我们带到你的草场上，每天供养我们的身体，把我们带到溪水边，每天让我们喝你吃你寻求你。感谢你耶稣基督，祝福我们这个教会聘牧的这样的整个的过程。主啊，也把众位领袖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愿耶稣基督你在教会当中掌王权居首位，愿基督你在教会当中得荣耀，愿基督你牧养我们教会当中一切软弱的有需要的。主啊，使我们的心天天在主里得饱足，我们就不再从别的地方寻求了。谢谢你主，这样的祷告祈求仰望交托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